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恩曾经说，我们必须接受失望，因为它是有限的，但千万不可以失去希望，因为它是无穷的。人生一定会遇到失败、挫折，但重点不是遇到多少失败，而是我们能否存有积极的心态，那是超越眼前的困难，使我们可以信心等候，或者信心行动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借着电影中角色的互动跟想法，挖掘当中的希望之光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，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。最近开启了新的电影篇章，2017年上映的《美女与野兽》真人版。上一周我们说到，贝尔勇敢前往城堡寻找失踪的父亲，得知父亲莫里斯因为摘了玫瑰花被野兽认为是窃贼关在监牢里，于是贝尔自愿代替父亲留下来成为囚犯，以自己的自由换取父亲的释放。独自在城堡监牢里的贝尔非常的伤心，这时监牢的门却打开了，是一只活的烛台打开的，说要带贝尔到他的房间。这个烛台其实就是上一周我们说到的卢米亚，城堡中的仆人。紧接着管家时钟葛世华也出现，却不是欢迎贝尔，而是要求卢米亚把贝尔带回到监牢里，免得主人发现就惨了。可是卢米亚才不受葛世华的威胁，他可要好好把握这难得的机会，让贝尔有机会认识野兽，帮助他们破除魔咒。卢米亚试图为野兽说好话，虽然野兽跟贝尔第一次的见面让贝尔的印象非常的糟糕，可是卢米亚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好的中间人，第一步就是让贝尔参观城堡，邀请贝尔把城堡当成是自己的家，想去哪儿都行。但是一旁的葛世华连忙补充，除了西厢房，那里绝对不可以进去。这倒是引起了贝尔的好奇，为什么西厢房不可以进去呢？里头有什么东西吗？卢米亚一听赶紧打哈哈过去，带贝尔到东厢房，一间非常美丽的房间，说这是主人的意思，要贝尔住在城堡里最顶级的房间。但这个房间已经多年来没有人居住，变成鸡毛掸子的女仆捕妹优雅地出现，协助清洁房间。房间里的衣橱原来也是活的，是美声天后、城堡的歌剧歌手葛德罗夫人，只是似乎常常打瞌睡，没有精神。对贝尔来说，房间虽然美丽，不过是换个牢房，没有办法回家。但是对城堡里的其他仆人来说，贝尔的出现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跟欣喜的事。还记得那只曾经吓到贝尔父亲莫里斯的小茶杯吗？它的名字叫做阿奇， 非常兴奋地告诉妈妈茶壶太太，城堡里来了一个女孩，也想要好好的招待欢迎对方，猜想贝尔喜欢哪种茶，花草茶、乌龙茶还是洋甘菊茶呢？另一头，野兽到了餐桌，发现多了一副餐具摆在桌上，顿时大怒，叫卢米亚的名字。野兽对卢米亚竟然为贝尔准备晚餐感到生气，但卢米亚一点也不害怕，他向野兽解释说，我们觉得您希望有人陪伴。葛世华借机告状，并且试图划清界限，说这一切都是卢米亚的主意，包含帮贝尔设计礼服，让他住在东厢房的房间里。卢米亚承认这的确是他的主意，但是这个女孩如果能够破除魔咒，也许野兽可以借此借着晚餐讨好对方。野兽一听可不满意，他觉得这个是最可笑的建议了，竟然要他去讨好一位囚犯。但卢米亚继续地劝野兽非尝试不可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们越来越不可能变回人类。野兽继续争辩，他觉得对方可是窃贼的女儿，这样的人会好到哪儿去。茶壶太太在一旁也出声提醒野兽，不能用父亲来判断一个人吧。这句话让野兽哑口无言，因为他自己的父亲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只好不太情愿地到贝尔的房间门外敲门邀请贝尔。不过此时心不甘情不愿的野兽邀请的口气不是太好，比较像是命令句，你和我共进晚餐，这不是请求。茶壶太太继续引导野兽要温柔点，绅士些，毕竟这个女孩在一天之内失去了父亲和自由。殊不知在房间里的贝尔早就在预备逃跑的计划，把布料捆成长条从窗台坠下，可是此时他再次听到野兽的敲门声，只好回应。野兽这次听了仆人的建议，要温柔、客气、迷人、贴心，于是用比较平和的语气说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共进晚餐吗？贝尔可不领情，野兽把他当成囚犯，现在又要和他共进晚餐，他是不是疯了？这让野兽当场抓狂，忘了刚刚仆人给的建议，愤怒地对贝尔说，我叫你与我共进晚餐。贝尔也清楚地回应，我已经拒绝了，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和你一起吃饭。愤怒的野兽说了气话，随便你，饿死算了。临走前还特别告诉仆人们，如果贝尔不跟他吃饭，贝尔就什么也别想要吃。让我们暂停一下，回顾这一段剧情，其实会发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，野兽跟仆人之间的想法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野兽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判断，当他听到仆人说贝尔也许可以破除魔咒的时候，他立刻反驳，对方可是窃贼的女儿，这样的人会好到哪去。在野兽的眼里，贝尔已经被贴上了标签，因为贝尔的父亲偷摘了自己花园的玫瑰花，是个窃贼，所以他的女儿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这样的想法非常的常见，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个人的背景、家庭、过去，甚至是别人对他的评价，就在心里替对方下了结论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茶壶太太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，不能用父亲来判断一个人吧。这句话戳中了野兽的内心，因为如果真的用父亲来判断一个人，那么恐怕野兽自己也躲不过。毕竟野兽的父亲的确是一个自私冷酷的人，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对照，野兽以偏见看人，仆人们却用理解跟怜悯去看人。不止如此，野兽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反应的方式，仆人们给他了一连串好的建议，要温柔点、客气点、迷人点、贴心点，野兽一开始勉强听进去了，可是一听到被拒绝就马上暴怒，我叫你与我共进晚餐，最后甚至说出了气话，随便你，饿死算了。这一连串的反应暴露了野兽的问题，他不懂得爱， 也不懂得怎么样与人建立好的关系。相比之下，城堡里的仆人们一直提醒野兽，引导他，希望他能够学会真正的爱跟付出。在人生里，我们会因为自己的偏见误解别人，也会因为情绪失控伤害彼此。明明想要的是理解，表现出来的却是愤怒；明明希望被接纳，却又冷漠强硬把人推开。到底怎么了？在古老的智慧书《箴言》里头曾经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路，走到尽头却是死亡之路。人有的时候会非常确定自己是对的，可是最后才发现这条路走错了。就像野兽一样，他觉得自己是在维持尊严，维持权威，可是实际上却把唯一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推得越来越远。反过来看，城堡里的仆人们就像智慧的提醒，他们不断地告诉野兽，要温柔，要理解，要看见别人的难处。这些声音相信也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，可能是借着家人、朋友，或者是你的良心，或者是一些书籍。但是这些提醒都是有限的，最终仍是我们的心要如何回应。有一项生命的法则，就是我们常常定睛看到什么，就会变成那个样子。眼睛对生命和性格有着极大的影响。一个孩子所受的教育，大部分是透过他的眼睛所获得的。他长期看一些人的举止习惯，久而久之就被塑造成同样的典型。然而，这不是说长大之后的我们就把这一切就推给父母，我们仍然有选择，要接受还是不要接受这些负面的价值观。在基督信仰里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转变不是外在，是内心，不是像自己，是更像耶稣基督。因为唯有耶稣是完全的美善圣洁。性格的转变不是从主观的反省开始，而是出于客观的意向，也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。这个秘诀就是让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，能够学像耶稣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的3:17-18，保罗说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竟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这里的荣光是指在圣经各处闪闪发光的耶稣基督，他道德上的荣耀，他卓越的性格跟行为。我们从哪里知道耶稣？就是圣经。圣经像一面镜子，反照出耶稣完美的人性、无瑕疵的品格、独特的位格，还有担任中保的工作。但前提是，我们要注目在耶稣身上，我们要从心里看见耶稣，以坚定专注的眼神定睛看着耶稣基督，并且相信，依靠圣灵的帮助，我们得以完成转变的工作。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赞美之泉第29专辑《我能给你什么》当中的一起仰望耶稣。
不论前方路有多长，不要忘记抬头仰望耶稣基督，是我帮助，在光中陪伴我前行。我生命中每个难处，你以能力为我遮蔽，凭着信心走进圣经，在荣耀中经历我主，在荣耀中经历我主，在荣耀中经历我主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《赞美之泉》第29张专辑《我能给你什么》当中的《一起仰望耶稣》。我们今天在《电影星球》为您挖掘的是2017年上映的电影《美女与野兽》真人版。上一段说到，野兽邀请贝儿不成，愤怒地回到自己房间，虽然心中非常生气，但这勇敢对他说不的女生也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忍不住拿起女巫留下的魔法镜子。魔法镜子可以从中看到任何他想要看的景象。野兽对镜子说，让我看看他。镜子出现的是蜷缩在衣橱前面容非常忧伤的贝儿，在看着桌上玻璃罩里头的魔法玫瑰，又掉下了一片花瓣。城堡立马有反应，某个地方崩塌了。金毛掸子普妹发现自己的羽毛又长了出来，烛台卢米亚则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金属感又更加明显了。 至于贝尔，他继续逃跑的计划，但又听到了敲门声。这次是茶壶太太，她带着儿子阿奇进门，马上就看到贝尔准备逃跑的工具。茶壶太太却说，旅途漫长，在你走之前让我帮你恢复精神。我发现只要喝杯好茶，大部分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。这让贝尔的心感到温暖。喝了一口阿奇给的茶，茶壶太太继续说，你为父亲所做的事真是勇敢。贝尔很担心他的父亲，因为父亲从来没有孤零零一个人过。茶壶太太安慰贝尔别沮丧，邀请贝尔先吃晚餐，吃完晚餐之后他就会感觉舒服些了。贝尔马上联想到不久之前野兽才说，如果不跟他一起吃饭，自己就什么也别想吃。但是茶壶太太却说，人在生气的时候什么话都会说出口，但我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听。厨房里，卢米亚吆喝大家一起准备晚餐，尽管葛世华仍然觉得不妥，怕野兽发现了又要怪罪到自己头上，毕竟他是管家。但是卢米亚看到了其中的希望，贝尔如此勇敢，也许可以帮助野兽，甚至爱上野兽。但如果贝尔老是待在房间里，一切都免谈了。不仅要准备丰盛可口的佳肴，还要配上优美的音乐，那就是由城堡的作曲家变成大键琴的卡丹萨来弹奏。卡丹萨的太太就是变成衣橱的葛德罗夫人。因着魔咒，葛德罗夫人变得越来越难以保持清醒。为了帮助魔咒破除，卡丹萨决定就算感到牙疼也都要弹奏。这的确是一场美好的晚餐，透过一首经典的歌曲 Be Our Guest， 当我们的贵客，这首歌曲呈现出来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在歌词中看到仆人们的心声。比如说卢米亚，其中有一段歌词是这么说的，欢笑离你远去，忽然人们不需要你，整个世界似乎把你遗忘。啊，过去的那些美好时光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常年盼望等待得到的只有那尘埃，希望有机会能够让我们重生，寂寞无聊在城堡中游荡，松懈偷懒肥胖，是你燃起我们的活力。并且茶壶太太也表达了遇见贝尔的欢喜跟期待。歌词说，小贵客，你出现带来了生气和欢笑，酒已经装满，感谢神叫我早把桌巾烫平。这是一顿充满视觉、听觉与味蕾的飨宴，让贝尔感到非常的温暖。吃完晚餐之后，贝尔忍不住问，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毕竟这些仆人也是被困在城堡里，难道他们都不曾想过要逃走吗？茶壶太太语重心长地说，主人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可怕，他内心深处住着一个王子，一心想要重获自由。听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知道城堡里的仆人其实跟野兽一样活在咒诅之中，有人变成烛台，有人变成茶壶，有人变成时钟，有人变成衣橱。更可怕的是，随着时间过去，魔法玫瑰花花瓣一片片掉落，妩媚的羽毛长出来，卢米亚感觉自己越来越像金属，葛德罗夫人甚至越来越难以保持清醒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失去人的意识。但特别的是，在相同的处境里，我们却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。一种是野兽的态度，他被咒诅之后变得更加愤怒、孤僻、充满防备，甚至把所有靠近他的人都推开。但另外一种是仆人的态度，尤其是卢米亚跟茶壶太太，他们明明也被咒诅困住，却仍然选择积极的生活，满有盼望。卢米亚看见贝尔就像看见了一丝希望，他不断想办法创造机会，让贝尔可以感觉到舒适，让贝尔可以借此更认识野兽。茶壶太太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帮助贝尔，他用温柔跟关怀。当他看到贝尔准备逃跑，并没有当场揭穿，只是端来了一杯茶，说了很温暖的话。 旅途漫长，在你走之前，让我先帮你恢复精神。然后他又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。人在生气的时候，什么话都会说出口，但我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听。这是因为，看着野兽长大的查胡太太知道，野兽的愤怒不是全部的真相。他知道，在那个可怕的外表里，有一个迷失的王子。所以当贝尔问他，为什么你们对我这么好，你们都不想要逃走吗？查胡太太才会说，主人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可怕，他内心深处住着一个王子，一心想要重获自由。在丑陋的外表之下，仍然有着一颗等待被恢复的心。这个世界的人们，其实也像是处在被咒诅的城堡之中。尽管世界有许多美好的事物，但同时也充满了破碎、孤单跟咒诅。人会自私，会伤害彼此，失去原本该有的样子。这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，使人与神、与人、与自己都产生了破裂。但很奇妙的是，在这样的世界里，人心仍旧保留着一种东西，是一种渴望。渴望重生，渴望被恢复，渴望一个新的开始。福音所带来的信息是，这个渴望并不是幻想，是可以实现的。因为在基督信仰里，神真的为人预备了一条恢复的道路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使我们里面得以更新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蒙福后裔所唱的不可能转变成奇迹。
遇见了你，生命变得美丽，不再逃避，也是自己。下去，如今有你，我有美好结局。我是真的好感激，你为了我失去自己的生命，赦免我过去相信，靠着我自己。如此爱我的你，已经为我成就了不可能的事。一切的问题，不可能的转变成奇迹。
这里是联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许精灵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。
遇见了你，生命变you